我们学习神的话，是不仅是学习知道真理，你还要去实践真理。知道是一回事，要把它行出来，那又是另外一层功夫，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花时间读经，我们花时间祷告，我们就是在这一种每一天的点滴之下，我们在塑造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呢，是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学习像刘牧师，像任何的人。可能在某一些的阶段，可能在一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说，哦，牧师，你这是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哎，我来向你学习。这是可以的，因为保罗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这样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至终要学习的是耶稣。做任何老师的也在学习耶稣，他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学习，他只有学习。所以我觉得在教会当中，你无论做任何的服事，其实都是一个什么经历上面的分享，不管是从圣经话语上面来的知识，或者是说我们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呢，你得到些什么，你学到一些什么，你有什么样子的经历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生命祷告会其实就是朝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每一天晚上呢都有聚会，为什么呢？好像牧师逼得我们很紧啊。那每个礼拜这个时间呢，我特别定说这个是生命祷告会，其他的每一天晚上的祷告会有不同的主题，但是就现在这个时段，我是特别针对生命。我也盼望了我们生命呢能够更加的茁壮。那我们今天呢，一个题目叫做主的顺从听从。那么我们所引用的经节呢，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一个比较引起争议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很不容易解释。那对于不是很认真的基督徒来讲的话，他很可能一下子就看过去，他觉得这些没有什么，这些好像不是太难嘛，哈，那每个字你都认识，都在一起的话，你就觉得还好啊。但是这段经文所引发出来的这一种的冲击是巨大。那么你对于神的认识，就端视于你对于这一节经文的理解跟接受程度。那这一节圣经在不同的解经家当中呢，哇，有五花八门啊。所以我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四种看法，就是光是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快啊，圣经上教会规定啊，你今天的读经进度是什么，然后你就好像打卡一样的哦，读过去。读过去以后呢，那你知道他在讲什么？那这就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你到底听明白没？你到底明白它里面的意思？那么其实这段经文呢，不是太容易解释，因为你解的跟你的理解跟你的应用是息息相关的。第八节，因为我们解经呢是需要前后文来看，而不是说我们单单取一节圣经来这样解释，不是，其实你要看前后文。第八节，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是成熟完美的意思， 就为凡持续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这个顺从呢，希腊原文5129叫 hupakuo， 那个 hupakuo， 那其实除了顺从之外呢，还有呢是听，或者是说听到敲门声而回应。哎，意思就是说，他虽然为儿子啊，请记得耶稣基督他现在是以人的儿子作为啊基准，在这个地方他为顺从啊，这个顺从的原文的意思是听，就是听到敲门声回应。哎，意思就是说，原来耶稣基督的苦难，因着苦难学了听从。所以其实你对于这句话的理解的时候，你知道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马上就想说，主，我感谢你让我学习听从，学习顺从。那这个就是对一个苦难的一个新的意义上的解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说啊，苦难来了，是不是我犯罪得罪上帝啊，或者是我做了什么错事啊，上帝来管教。你可能在思想上面你就会往这方面着想，但是呢，你知道你行的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遇见的苦难是让你上帝让你学习听从，那聆听他的话，聆听他的旨意，那你愿不愿意顺从？那苦难不是一个咒诅，苦难在这个地方反而是一个什么？反而是一个助力。反而是一件什么让你跟上帝更加亲近的，不管这个困难苦难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看前后文的时候发现到、哦、原来上帝制造一个环境让主耶稣经历这么样子的困难痛苦。怎么痛苦？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原来就是要让他学习顺从，让他成为完全，让他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的受苦有他的目的在，所以耶稣的受苦是上帝的旨意。那好，这个就讲到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让你我受苦吗？那这个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讨论的议题。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到现在目前为止，我怎么得知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啊？事情一切都很顺利啊，那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啊，这个事情怎么都不顺呢、啊？左边也不顺，右边也不顺啊！这个大概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你有这种的观念呢？啊，对不起，你今天稍微更改一下，因为主在这个地方的经历啊，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什么？非常焦心的，就是会让他祷告如血汗流下来的那种。痛苦是很痛苦的那一种的经历，但是却是上帝的美好的旨意。那你很难想象啊，我们有很多的神就是哦，上帝也不会让你受苦啦，上帝是爱啦，上帝是怎样的啦啊，所以你这些都是不必要的痛苦啦，那不必要痛苦，那这些都不是上帝的旨意的。你这样认为的话，那对不起，你今天在这个生命祷告会上面呢，你要学习耶稣啊，那耶稣要怎么学习？ 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啊 ，TPT 哈、啊、热情版，他说以这种方式被证明完美之后，他就是耶稣基督，现在成为所有听从他、服从他的人永远救赎的权源。所以耶稣因为顺从，所以他现在反过来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是顺从他，你顺从他。你就有得救，永远得救的根。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两三节圣经下来，你就发现到原来耶稣在做一个榜样。什么叫做顺从？就像耶稣一样，在五章第七节。那五章第七节怎么解释？因为五章第七节解释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稍来再解释一下。我们在希伯来书的查经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解了非常多，但是今天呢，正好我们再一次把五章七节好好再解释一遍。那基本上有四种看法，那这个四种看法呢，每一种看法都是非常的独特，非常精彩。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们有这种四种看法，那前后文啊都可以讲得通。但是就是现在就是你跟我怎么样去领受这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绝大部分的人的看法。他认为基督也会软弱，因为基督现在以人子的身份，他是神，他也是人。所以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说，啊，主啊，你要将这杯撤去、啊、什么杯？上十字架痛苦之杯、啊、非常的恳切的祷告，上帝啊，不要让我去受死啊，上帝啊，你不要让我去上十字架，好痛苦啊。所以呢，很多的神学家呢，跟信徒就认为呢，啊，耶稣也是人嘛，他也会害怕啊，他也会软弱啊，所以他做这样子的祷告。那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本节他讲说，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大声流泪哀哭祷告，求人救他免死啊。然后因他的虔诚，上帝应允他了。应允什么？没有啊，他还是让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啊。因为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OK， 所以他认为呢，耶稣呢肉体软弱 ，OK， 但是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里讲说，因他的虔诚蒙了应，他还是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一杯离开我，那这一杯到底是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理解说这一杯就是十字架。耶稣害怕，耶稣软弱，所以呢，大部分的人的应用就是说，你看，耶稣他也在十字架要上十字架之前软弱吗？所以我也软弱没关系啊，因为他也软弱嘛，因为耶稣也软弱嘛，我为什么不能软弱？那你要是这一种的看法，你要是这一种的解析，你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也可以软弱呀。因为耶稣也软弱啊，我们就变成我为我的软弱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了。你看耶稣也软弱，我记得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啊，他婚外情性犯罪，他提出来的理由就是这个理由。耶稣他也在克西马尼软弱， 才软弱，我为什么不能软弱？但是这节圣经基本上因他的虔诚为了爱你，他没办法解释这啥意思啊？因为耶稣还是上了十字架，他虔诚什么？虔诚让他不要上十字架吗？显然这样子的解释是大有问题。OK， 耶稣本来一直预言他死后三天会复活，他知道他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对不对？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呢，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他早就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而且在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已经跟门徒预言过几次了。哎，你们啊，你们要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啊，天天背十字架跟从我，开玩笑啊！耶稣怎么讲这些话？耶稣知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面，怎么到最后一个晚上突然软弱了？那弟兄姐妹，但是很可惜的，大部分的神学家、解经家都这么认为，他是耶稣的人子身份软弱。啊，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看法。我们来看第二种，因为第一种看法呢，这个。怎么去解释耶稣基督的顺从成了我们人也跟着要去顺从耶稣基督，因为他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你跟我永远得救的根源是一个最后一刻的时候肉体软弱求上帝不要让他上十字架的耶稣吗？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个人不认为第一种看法是对，对你们从我这边学习，你要学习到，你有这种看法的话，你在为自己的肉体软弱呢，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很抱歉，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永远得救的根源的主是从来没有犯错、犯罪，甚至在选择上面。他也不会说肉体软弱。那么第七节到底怎么解释？第二种看法，原始的意思就是灵死掉，死亡有两种，一个是肉身死亡，一个是灵死与神隔绝。这个最重要，他是说基督大声哀哭祈求，不要在他肉身死亡的时候离弃他。父与他隔绝，这是他最受不了的，被天父弃绝。怎么讲？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所以第二种的看法，就是免得，尽管只有三天哦，我都不要跟上帝离开片刻。因着他的虔诚应蒙应允是上帝定义要把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罪孽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必须要离开他。那他就说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还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不能够，天父上帝不能够应允他，不能够不跟天父隔绝那三天，因为他知道他代表了全世界人的罪，而且耶稣基督为短短三天时间离开阿爸天父，痛哭流涕、流泪、哀哭、恳求，啊，这个是。原本是我以为是我个人的看法，后来我查到其他的人，也有人，我们的先辈们啊，几百年前的先辈就有人提出跟我看法一样，他说他是在讲灵死， 他不要离开阿爸天父，哪怕是三天。但耶稣非常的痛苦，耶稣不是怕他肉体要受六个小时的十字架，而是他那三天跟上帝完全隔绝。他说：“你这杯一定要我喝，我就喝，是你的旨意。”这是我们耶稣基督伟大的地方。这是第二种看法，因为这第二种的看法，啊，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因为耶稣基督抓着上帝，以耶稣基督他这样子的祷告，也就变成我们今天你要跟上帝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你就要学耶稣上帝，你叫我三天不跟你有任何的交通，那是比我上十字架还要痛苦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耶稣，他亲自做了一个这么好的榜样。你愿不愿意常常跟耶稣基督保持亲密交通的状态？这个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这个是 Dick 牧师啊，他的看法。这个看法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免于在客西马尼园过早死。”他请求上帝让他离开的杯啊，是撒旦试图让他在园里面喝过早死亡的杯，而不是第二天在十字架上的杯。他已经汗流满面、血迹斑斑，为了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的意愿必须实现。但是呢，上帝回应他的呼求，不让撒旦借着罗马人的手，在逮捕他的过程当中，在客西马尼园先把他给杀了。对，我们的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并没有动摇。我们有一个勇敢的救世主。怎么说呢？其实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是圣殿里面的差役来客西马尼园拿耶稣。只有在约翰福音最后最后，他多写了几个字，还有罗马的千夫长也在逮捕耶稣的行列里面。所以你知道，当那一天晚上，不是只有圣殿守殿官的差役来拿耶稣而已，还有罗马军队啊！罗马的军队，你要是拒捕的话，他就可以把你给杀了，他不负责任的。所以你要知道，那天晚上其实是暗藏杀机啊！我们当时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那个祭司长，他们他当然希望了啊，在这个逮捕过程当中，他要是拒捕的话，那就先把他给干掉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那这也是撒旦要破坏上帝救赎的一个计划。所以耶稣基督他在祷告这些事情，不要让我今天晚上死啊，要第二天在十字架上的死才是你的旨意啊。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的旨意，你不要以为是自动会发生啊，不是啊，要透过多少的祷告啊，是透过这种歇斯底里呕心沥血般的那种的求啊，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没有死在客西马尼，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仇敌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拦阻的，一定会给你很多困难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做这件事情还一帆风顺，哇，那就是上帝美好的旨意成就啊！有些时候会有，没错，很好，感谢主。但你不要说啊，这件事情这么不顺利啊，那是不是上帝拦阻啊？是不是怎么样？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间是仇敌拦阻。对啊，你要看到一个上帝美好的旨意发生之前，要透过很沉重的祷告。对，我们对于上帝的旨意成全与否，也要有一个新的概念。人必须要配合来祷告。对，神的旨意成全不是你我躺在家里面就会发生的，开玩笑。要经过多少的祷告？我们教会买堂了，我们祷告多久成就要付上祷告代价。第四种看法，好，那个是非常有趣，而且呢也可能是原始的原文是从落到里面以后从里面出，意思是什么？原始可以翻译成为从死里面出来。所以五章第七节讲说求他免死，也可以说求他让他从死里面复活。Okay? 所以呢这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是顺服父旨意的祷告，他恳求的是什么？让他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前后文用这一种态度来看的时候，哇，解释的 perfect， 没问题。他从死里复活，因为撒旦也会拦阻而不让你死里复活。对，你看到神的旨意要实现，你而我要付上很多祷告的代价，那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啊，怎么样都会成就，没有啦，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必须要了解理解，上帝原来你这样做是有你的心意在里面。OK， 了解了，这是第四个。所以呢我们呢因他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受的苦难上学会了听从。我说我们在遵行神旨意的过程当中是学习听从顺从的机会，所以千万呢不要说我是不是，当然你必须要好好的祷告了，是你的犯罪吗？是上帝的管教吗？还是仇敌的攻击？这三方面都有可能的，但你跟我的态度要改变一下。感谢主，主啊，有困难是我学习顺从听从的机会。那第二点你要学习的是，主宁愿受苦也不愿意不顺从。那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要受苦为了顺从上帝的旨意。那么他自己至死顺服的得胜的经历，他就是完全成熟，所以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可以拯救到底。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亲自在这个世界上走过这么一遭，所以他知道人的肉体的软弱。那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跟大家提醒，按着神的旨意的不是一帆风顺，有些人觉得按照神的旨意跟应许 一定是胜利的。那这样子的认知是不对的。相反的，我们顺着耶稣基督上帝的旨意，仇敌一定拦阻，要让我们感到灰心丧胆，要让我们放弃哦。没有，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至死忠心，逃避有安逸，顺从有十字架。主还是顺从，主是因为所受到的苦难，学到了顺从。所有我们以后，我们学习到面对苦难，我不拣选罪孽，而是拣选上帝的旨意。啊，这一点非常难，非常难。我记得看过一个故事，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妈妈，她的儿子在车祸当中过世。那这个车祸是因为有一个人不小心闯红灯，把他正在开车好好的，就把他当场撞死，很热量撞过。他酒醉，这妈妈很痛心。那妈妈可以告那个肇事人，可以告了他，以后就是一生当中做工作做事就要去陪他。但是他的妈妈选择饶恕他。那这个就是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不拣选去伤害对方那个肇事的，这个妈妈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他不愿意再去做报复，很了不起。他拣选饶恕。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有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很多时候苦难的时候是操练学习听从顺从的时刻。我做个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面对这个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这么难的，这么多不同的解经的人给我们的看见，所以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生活当中一直在教导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就是贴近耶稣的心，也让我们学习耶稣的虔诚。苦难的时候不拣选罪的，尽管我们看见了，也许我们做做恶事也会让自己觉得好一点，但是主，我们也定义要走神你喜悦的道理，让我们学习在上帝的面前有这么一个爱我们的耶稣做我们的榜样，做我们献上感谢。求你塑造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谢谢耶稣，祝福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阿们。